大家好，今日系8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礼拜三抵达巴拿马参加美洲反卡特尔联盟论坛，呢一机制系美洲之盾嘅核心行动平台。佢将与穆里诺总统会晤，以加强防务合作，并保护西半球免受共产主义势力嘅影响。另外，克格塞斯仲将前往克里斯托瓦尔科隆海空军基地。同时，2026年巴拿马运河多国联合演习亦在进行。演习在上个礼拜启动，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的1700名精锐士兵，重点是保护巴拿马运河。同时，川普政府礼拜三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将投入最多$50,000,000的对外援助资金，在巴拿马建立一个试点平台，作为美国主导的直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以加速人工智能关键产品的贸易流通。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尔帕格表示，该项目重点是帮助巴拿马以及其他参与经济体追踪并加速来自可信供应商的高价值货物运输。这些货物涉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覆盖整个 AI 供应链。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呢是用不上，最后呢摆埋个骆驼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的优惠，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不是求贵，只是求啱用。健康20，等你的祝福日日都陪在他们的身边。
白宫8月12号传出两项重磅消息，其一是川普的得力助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宣布将会辞去职务，其二是新上任的司法部长重磅宣布执法机构已经破获一个运作长达10年涉及中国人的假结婚团伙。先看第一项消息，莱维特在声明中宣布决定辞去白宫发言人一职，他说想做好妈妈是主要原因。莱维特说，生完第二胎重返白宫之后，先发觉工作太忙，亦都太耗精力，难以兼顾照顾两个小朋友，因此他决定告别白宫，为人生展开新一页，形容这个决定甜蜜亦苦涩。莱维特亦都坦言，过去一年半他担任白宫发言人是人生当中极之光荣和充实的一段经历。川普总统给他在白宫西翼工作，在椭圆形办公室共事等的机会，莱维特深表感谢，他亦飞往世界各地会见外国领袖，并走遍美国各地接触民众。而川普总统亦都公开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莱维特的选择，并且邀请莱维特继续以外部资深顾问的身份来协助他工作，同时呢为共和党和 MEGA 理念发声。至于第二项消息，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今日宣布11名来自中国的归化美国公民被捕，这批人涉嫌策划超过1000宗中国公民和美国人假结婚案件。中国公民的绿卡被这个集团靠伪造大约1000场婚礼骗取，参与假婚礼的美国公民每人可以获$30,000报酬，而每一场假婚礼的成本高达$100,000。11名疑犯今日被捕并被起诉，最高刑罚可达5年。至于共谋鼓励外国人非法居留罪，最高刑期是10年。这宗婚姻欺诈案至少由2016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集团以纽约市作基地，活动遍及全美多个州份，涉及的地区有佛罗里达、格鲁吉亚、田纳西、肯塔基、宾夕法尼亚、麻省和康涅狄格等地。部分美国公民有份协助中国人假结婚，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这些中间人负责招揽有意办身份的外国人，对象主要是中国人，中间人向中国人收取的费用最高达$100,000， 至于不少外国公民，往往到取得结婚证书之前，才同美国公民首次见面，之后举行假婚礼，再在餐厅拍摄假家族合照，借此制造合法婚姻的假象。部分被告亦协助在海外，就譬如中国办理假结婚，成功在当地办事处登记之后，再交给美国移民局，并签署婚前协议。这类假结婚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事人放弃继承遗产，索取子女抚养费和其他婚姻财产赔偿的权利。凭假结婚取得美国身份的人，恐怕亦要面对追查。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全面追查过去透过假结婚拿到绿卡的人？欢迎一句话告诉我们。
父亲近日离世之后，阿根廷2022年世界杯冠军功臣、足球巨星美斯今日发文说，他不知道以后怎样走下去，亦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39岁的美斯在社交媒体指出，没了你，我真的不知道之后要怎样走下去，还可以踢几耐。他现在很怀疑，他说自己一直都只是踢球。豪尔克美斯是美斯的父亲兼经理人，他在上个礼拜离世，享年68岁。美斯的贴文亦都回顾了父亲人生最后那几个月，当时正值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我们踢入了决赛，但是你没办法到场，双脚洗不出劲，我本想赢冠军献给你，最终都做不到。豪尔克美斯生前患癌，是球王美斯的父亲兼经理人。据悉，这位低调而坚韧的父亲一生守护儿子的足球梦，8月7日22时，他在阿根廷罗萨里奥一间疗养院因结肠癌复发恶化离世，终年68岁。收入不宽裕的豪尔克当时在罗萨里奥钢铁厂翻工，但一直没放弃过。美斯11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症，每月治疗费超过1000美金，八日头翻工，夜晚和周末四处去打工搵钱，还学会注射，每日亲手替个仔打针。美斯未来的足球生涯得以保住，身体亦正常发育，全靠父亲不断日复一日的坚持。爸爸离世令美斯家庭承受巨大悲痛，亦都成为阿根廷足坛的遗憾。美斯为什么会在世界杯罕有落泪？他父亲的病情或者有关联？分析是这认为。全球足球界在美斯父亲死讯传出之后陷入哀悼，美斯发表悼念父亲的社交媒体动态之下，留言区就被数以百万计的留言淹没。芝罗留言愿你坚强在当中格外瞩目。由西甲的国家德比到金球奖的二人转，芝罗和美斯竞逐超过15年，传媒一度将两人描绘成宿敌。真正面对生离死别那刻，所有竞争亦都变得不重要。这句说话很快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球迷说 C 罗的名字出现在美斯留言区，令人即时觉得足球的温度，亦都有网民提醒不应该以和解界定二人关系，他们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互相尊重的同行者。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已经于8月12号在北京逝世，因病医治无效，消息由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正值北戴河会议敏感时期，坊间一时之间传闻四起，有人认为朱镕基是被人陷害，故意抿掉了氧气管。有网民甚至找回朱镕基在19大上面拒绝为修宪连任的习近平鼓掌。不单止是这样，还冷眼望住习近平公然在党内表达我不喜欢习近平这个信号。面对党内老总理，集权的习近平亦都未能够轻易反面，只可以谷住这啖气。其后只要习近平在场，朱镕基就再没有出席相关的场合。官方公布前一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账号已经说朱镕基过了身，还称消息会在当日下午到夜晚发表，情况更加诡异。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提出另一种睇法。唐正远作出评论：
这个朱镕基去世的这个时间是有一点点蹊跷，因为正好就是在中共在开这个北戴河会议。 今年北戴河会议可能直接关系到这个五中全会，它的一些核心的讨论的议题。而五中全会呢，它基本上可以说要敲定明年21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人事的这个定盘。所以呢，这个朱镕基他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下子去世的，可以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打乱了在北戴河的很多的这种议事的这个日程。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太有利的。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客观上呢，就是朱镕基去世以后呢，他迅速地引发了全社会的舆论，再开始讨论朱镕基。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在这个开历史倒车，想要走回这个毛泽东当年这样的一个路线，跟朱镕基这个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为了要这个讨好这个江泽民派系，是吧？刚好是安排了对这个江泽民要借用他这个就是诞辰100年大肆去纪念他的这么一种这个活动，朱镕基去世了，其实也相当于把他这个活动等于是泼了一盆冷水。朱镕基他这个去世的消息，他官方他们不敢再往后再继续去隐瞒，因为很多敌对的派系他一定会把这样的消息把它给捅出来，会使得中共这个高层，尤其是像这个习近平当局，他可能会更加的被动，会对江泽民这个百年诞辰这个纪念大会带来的冲击会更大。
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被形容为如临大敌，安保气氛明显升高。时评人胡力任在最新节目爆料情况出现在朱镕基离世消息传出之后，民众一旦藉悼念名义聚集，并且演变成大政治诉求的大规模事件，先是公安和北京市相关部门所担心，而不是单纯悼念活动。好多人将朱镕基和今日中国作强烈对比，重新回望改革开放年代，当下中共大搞入境新规，关埋国门，中国经济受压，民企信心不足，对外关系亦都紧张。对好多中国人来讲，改革开放年代的重要象征就是朱镕基。在中国经济高速转型期间，朱镕基深度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亦主导金融整顿和国企改革。相当一部分民众印象中，他象征向外开放、推动市场改革和令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因此，一旦离世，引起大规模民间悼念，当中的政治象征或会超出对他本人的追思。有爆料指，目前一些反共民间人士正尝试前往北京观察天安门广场会不会出现自发悼念或者聚集活动，一旦形成规模就可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外界盛传中共高层内斗、红二代和军方力量重新角力等讲法，偏偏同这个时间点重叠，情况更加敏感。民间不满若同党内权力斗争在同一时间交汇，不同反袭力量甚至可能有彼此呼应的契机。北京目前恐怕最警惕的正在这里出现上层有人斗、下面有人动的局面。北京反应之所以备受高度关注，正正因为朱镕基离世的消息传出。中国似乎动荡将至，一触即发。一对夫妻在重庆沙坪的一间中国银行提款20万元时遇劫中弹，妻子当场丧生，丈夫送院抢救，保安亦都受伤。这宗8月10日的持枪抢劫案，嫌疑犯抢走现金后逃走。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失业压力和社会治安恶化的担忧。重要的是，近日亦都发生了持枪事件。在中共严禁枪械的情况下，枪击事件发生在中国是相当罕见的。之前中共发表通知说，军队的武器被卖到民间，看来确实已经流到去民间。美国驻华使领馆近日持续警示，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可能发生社会动荡，亦都可能被限制出境、受司法虐待，甚至沦为人质，成为中共对付美国的筹码。这些中国旅游安全警告几日前再被明确提出，说明美国情报预先知道的事，并且获得更多中国可能出大事的情报。
今日8月12日，北京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离世，终年98岁。他曾经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10几年，讣告内容似乎暗藏玄机，令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习近平坐立不安。中共官方今日发布了讣告，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8月12日上午11:06在北京离世。 而中共嘅副告似乎仲暗藏玄机，副告好长，但系有啲历史咧被一笔带过，例如朱镕基被划分为右派，官方副告明确列出坚决拥护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嘅相关表述。仲有诡异嘅地方就系 X 平台上最早爆料朱镕基去世嘅呢个消息系喺8月11号9点。如果是北京时间的话，就要比新华社发布的时间早了26个钟。这样亦都引发了海外舆论的讨论。原因很简单，过去几年围绕朱镕基和习近平关系的各种传闻一直都没有停过。外界现在有不少质疑朱镕基的这个死讯为什么要延迟26个钟才对外发表。有人猜测朱镕基的死是预先安排，甚至是不是被拔管呢？引嚟食瓜群众揣测，亦都有人提到中共已经有李克强同朱镕基两名前总理离世，佢哋同习近平嘅关系似乎都好敏感。亦有人声称呢啲人眼见中共就快倒台，为咗避过日后被清算，于是赶喺中共倒台之前离世。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就有以下睇法：
网上爆料嘅时间咧，比起官方公布朱镕基去世嘅时间咧，早咗20几个钟头。咁点解官方要压住呢段时间唔发布出嚟呢？应该系同中共目前嘅政局有关啦，尤其系朱镕基嘅去世啦。对习近平嚟讲，对目前正喺度举行嘅北戴河会议嚟讲咧，其实会造成一个比较大嘅冲击。喺我睇嚟咧，朱镕基真正可能病危出事嘅时间咧，应该系喺上个礼拜嘅周末嗰阵时，啱啱好系北戴河会议举行到非常关键嘅时期咧，进入北戴河时间大约一个礼拜到咧。嗰阵时可能好多重大嘅党内讨论问题仲未有最后嘅定案，所以咧嗰阵时系唔适合将朱镕基去世呢类消息放出去嘅。一旦放咗出嚟咧，成个党内好多工作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咧，我觉得将朱镕基去世嘅时间刻意压后咗，起码20-30个钟头。咁除此之外咧，官方发布嘅讣告入边咧，其实对朱镕基有3个比较关键嘅政治经历都冇提到。朱镕基同六四任何相关嘅嗰段时间同埋经历咧，冇提到。朱镕基喺处理法轮功问题上，即系非常出名嘅4-25万人大上访，最后系朱镕基自己出嚟和平解决呢件事咧，亦都系只字未提。仲包括朱镕基曾经被中共打成右派，咁呢啲历史对中共嚟讲咧，其实都系中共犯下嘅罪恶啦，令中共非常尴尬嘅。咁所以佢哋有意回避呢啲嘢，如果要反映喺讣告入边咧，佢哋内部要进行讨论啦。所以呢个亦都可能系官方延迟发布嘅主要原因之一。
朱镕基得到外界嘅评价褒贬不一，有网民话朱镕基喺共产党内算系敢做事嘅官僚，具备一定执行力同魄力，但系佢部分政策被指失败。大学扩招令学历贬值，国企改革亦导致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地方自主发展的财政动力被指削弱，源于朱镕基主导分税制改革，令中央攞大份，地方只攞细份。不过呢，亦有人认为8964他在出任上海市长的时候间接保护上海市的大学生。另外呢，他在处理1999年4月25号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事件的时候，同江泽民有好大嘅唔同，佢采取开放对话嘅方式嚟解决问题。胡涛胡涛，亡党亡国啊！江泽民强烈反对，指住朱镕基个鼻大嗌。再之后呢，江泽民系下令开始镇压法轮功，而朱镕基佢创造咗中共政府同人民对话嘅首例。朱镕基同江泽民仲有习近平嘅关系好微妙。朱镕基同江泽民两个人呢，都曾经喺上海共事。朱镕基迅速升任副总理，是在1989年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之后。随着朱镕基掌握更多经济决策权，他和江泽民在政策路线和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后来他亲自坐镇，要求彻查到底。这宗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南海高层的江朱恶斗因而逐渐浮上面。厦门远华走私案牵涉多名江泽民亲信等江派核心人物。至于朱镕基和习近平之间关系，一向亦都好微妙。胡锦涛、温家宝同朱镕基等人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曾多次高调露面力撑他。开明派、改革派官员同军二代等曾经支持习近平的人对现状转为不满。背景是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当局全面左转。十九大主席台上没拍手的只有朱镕基。2022年海外中文媒体爆料 朱镕基三月十号上书中央，提出咗九条意见，条条都系针对习近平。而直到而家，习近平都仲同元老派较量紧，两人关系早已经渐远。朱镕基由撑习转为赤习，可见一斑。八月十七号嘅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高调宣布会以顶级规格举行。习近平届时将喺大会发表讲话。中共多个部门，包括宣传部，将会联手举办江泽民思想研讨会。江泽民纪录片共十二集，央视喺十一号至十六号陆续播出。外界指习近平正受逼宫压力，原本想藉纪念江魔头嘅活动安排超过六千人，并与胡锦涛、黄岐山等久未露面嘅元老派同台，借此机会向党内显示自己仲系掌权，释出团结稳定信号，借此掩盖自身真实嘅困境，先系目的。不料朱镕基离世，却令习近平同北戴河会议如遭泼冷水。原因系咩呢？朱镕基喺2026年8月12号逝世，因而要举行追悼会。2026年8月17号，江泽民诞辰会由习近平主持举行。呢两件事呢就撞埋咗一齐，而市民恐怕呢亦都要嚟一波声讨习近平嘅呼声啦。朱镕基一死，北戴河必定系如临大敌。并非朱镕基民望有几高，而系民众发起大型抗争行动时，台死人压生人，早已成为司空见惯嘅一种做法。周恩来、胡耀邦同李克强去世之后，都曾经出现呢种情况。据网民讲，朱镕基去世同纪念江泽民，可能令人怀念改革开放年代，习近平因而戒备森严，并严禁高官私下聚会，现时紧张不已，又如临大敌，又怕民众怀念另一位总理李克强，继而对现政权产生愤恨。想当年周恩来去世嘅时候引发咗四五运动，胡耀邦去世嘅时候引发咗六四运动。收买军心原本被视为中共逐命嘅希望，但系习近平目前最忧虑嘅系朱镕基成为下一个由人民纪念嘅好总理，并成为民情共振、民怨爆发嘅突破口。但系呢，习近平喺不断清洗队伍嘅情况之下，军队已经唔太可能再企喺习近平嗰边啦。中共藉伤害人民维持政权稳定，呢一种做法已经令到民众忍无可忍。今日8月12号，有网民呢开始发布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词嘅校训唔做假账嘅相关内容，呢样嘢引发咗大量网民嘅评论同怀念，随之而嚟嘅就係删帖。
朱镕基嘅去世其实对习近平嚟讲係非常不利。咁首先第一样嘢呢，习近平佢其实为咗想争取呢个党内嘅呢个主动权，为了在自己权力的这个稳固，他正在这里极力地拉了江派，是不是拉了江家。那今次他在这里超规格运作，对这个江泽民要搞一个所谓百年冥诞的大型纪念活动呢，就是他去讨好江家、拉拢江家的一个主要手段之一。但估不到呢，帮这个江泽民专门制作那套所谓文献纪录片刚刚先播了个开头，朱镕基就去世。这个消息呢，其实就等于是彻底中断了习近平之前炒作江泽民的筹划这样的政治计划。那至于第二样东西呢，大家都很清楚，朱镕基的其实争议是非常之大。朱镕基去世之后呢，无论是对他的评价是好的定是不太好的，他都必然会引发一波舆论上面的大震荡，甚至是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借此讨论当年朱镕基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亦无可避免会讨论到他退休之后接任的胡温体制。即是温家宝他们究竟是怎样延续这个改革开放路线，这件事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大量的中国人对那个时期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印象，即是朱镕基的去世很有可能会引发出，不管是党内定是在党外定是在民间，针对着改革开放这条路线的一个大讨论，甚至是大回忆。
网民又称朱镕基家族亦不例外，自中共建党以来，中共体制内没有一个人是不腐败的。习近平、温家宝等所有高官都是海外藏匿巨额财产。网民又指中共体制呢部绞肉机仲喺度转，身处其中嘅人都不断帮佢输血。各位对此有咩睇法？请喺留言区讨论一下。
眼睛干涩嘅时候，你系点处理呢？唔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咁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呢个系好嘅日常习惯，但系热敷系外在嘅功夫， 眼睛真正需要嘅仲系足够嘅营养供应。润眼宝入边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同 E，仲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嘅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